Hello， 声音图书馆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如。用生活所感去读书，用读书所得去生活。喜马拉雅 FM 是声音图书馆的独家合作平台。我读书向来随心所欲，不爱赶在某个节点一定要把某本书阅读完。但很多作家出新书，搞新书发布会，人家邀请你去，希望你宣传一下。可是这本书都没看，怎么宣传呢？于对方层面来说，他们的宣传周期只有那么久，而我在有限的时间内不一定能看完，不一定能写出稿子，不一定能做成节目。有些时候在那个当下，我也不一定想看那本书。于是我开始慢慢的不怎么去作家的新书发布会了，慢慢的别人也不邀请我了，慢慢的我就不再关注谁谁出了什么书或者与书相关的咨询，只有一些知道我习惯的出版社还三不五时寄一点书过来。所以我读什么书更多依赖于别人推荐，我自己发现，偶尔获得，主动购买。那么一本书从根本上讲什么，关注的题材和话题是什么，装帧设计好不好看，是谁推荐的，他推荐的那个人是否值得信任，这些因素就变得十分重要了。这样久了，我反而比之前更能发现书中的广阔天地，于是我也常常能发现一些小众但好看的书。就像我的节目中分享易烊千玺推荐过的书，他的微博上提到过的，访谈中提及的，我会一一记住，有时间找来读一下。千玺会让我有这样的信任感，这样一个有质感的人，读的书应该不会差吧。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格滤镜，让我选择相信他。更何况他已经优秀到我感觉自己不配喜欢他的地步了。那本期声音图书馆分享的这本书，也是之前易烊千玺在访谈里提到的书，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。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是作家田儿写的中篇小说，故事发生在西南地区一个叫刚城的小地方。主人公警察老黄两年前从外地调进刚城右安区公安分局。他有一个习惯，我们可以理解成在不稳定的工作当中寻求一种稳定的安全感。他到一个地方会习惯性的先去找妥一家理发店。到了知天命的年纪，他喜欢有个巧手帮他刮胡须。而在理发店里，他就可以享受刮胡须的快乐。起初他找了很多家都不理想，直到来到笔架山公园后坡上的这家哑巴小鱼理发店。这个鱼是干沟鱼，一看就是个姓氏。店主小鱼是一个漂亮的女孩，手艺不错。老黄每半个月理一次头，每星期刮两次脸。这个地方本就偏，可回头客多。小鱼对哪个顾客都上心，人再多也不敷衍，一心一意修理每一颗脑袋，刮净每一张脸。等不及的客人他也不刻意挽留，去留自便。老黄感慨，老天爷一定是个有些下作的男人，小鱼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偏偏是个哑巴。老黄这个年纪在警局颇受年轻警员的尊敬，也是因为他经验丰富，有什么事儿会替年轻警员考虑，一句话提点一下就可能会影响年轻警察的一生。警察小崔就很崇拜老黄，时不时找老黄吃饭喝酒。因着小崔的关系，老黄认识了他的朋友于新亮。小崔和于新亮经常找老黄吃饭，闲聊当中老黄也知道了于新亮的状况。于新亮在钢厂上班，有开车的技术，但家境贫寒，一大家人住在钢厂宿舍破败不堪的房子里，全靠着于新亮赚钱养家。为了能多赚一点钱，于新亮买断了工龄，开启了出租车。一次次的闲聊当中，老黄知道了于新亮的哥哥和妹妹都是哑巴，也都是因为小时候打链霉素导致失聪的，长久失聪就成了哑巴。要不是于新亮从小身体好，没打过连霉素，搞不好一家人全是聋子哑巴。于新亮说自己的妹妹特别聪明，但是爸爸嫌弃她是个女孩，不让她去上特教学校。 他十几岁跟一个师傅学理发，后来被那师傅糟蹋了身体，那个师傅却说是妹妹勾引的他，妹妹也伊里哇啦说不清楚，后来生了个孩子，是个死胎。再后来，妹妹和别的男人结婚，单独开了理发店，那男的拿着妹妹赚的钱在外面乱搞，还时不时有其他野女人找上门来。于新亮作为哥哥看不过去，就帮着妹妹收拾那男的，那男的便要离婚，离了婚的妹妹把哥哥于新亮给恨上了。聊到这里，老黄突然联想到了笔架山上的小鱼，才明白原来哑巴小鱼就是于新亮的妹妹。借着酒劲儿，于新亮想把离了婚的老黄和妹妹撮合在一起，被老黄打岔。可是他们不知，那时哑巴小鱼已经陷入了一场爱情中。钢渣是一个小混混，他和兄弟皮伴租住在哑巴小鱼理发店对街二楼的一套老式砖房里。他每次从窗前望下去，都会看到哑巴小鱼，看得多了也就起了心思。他去理发店找小鱼理头发，先理分头，再理平头，还刮了脸，成功引起了小鱼的注意。小鱼何等聪明，一下子就知道了钢渣的心思。多来往几次，两人便如干柴烈火般的点着了。小鱼如溺水的鱼陷入了这不可思议的爱情中。他从来没有学过哑语，但他特别想和钢渣交流。每次用手信马由缰地比划他想表达的意思，可没想到钢渣竟然能懂。在他们靠运气才能弄懂对方说什么的比划中，钢渣知道了小鱼结过婚，还有两个孩子。他去找他认识的一个哑巴学手语，然后再把手语交给小鱼。小鱼也特别愿意学手语。小鱼看到杂志上有什么新头发样式，也总爱在钢渣头上做实验，所以钢渣的发型也经常换。一次他给钢渣理了新发型，钢渣头上的疤痕显露了出来。小鱼虽然没多问什么，但是也按钢渣的要求给他买来了帽子，钢渣像是要遮掩头上的疤痕似的，自那之后出门就会戴上帽子。两人经常在一起虚度光阴，钢渣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么着这女人的道，原以为是露水姻缘，谁知竟想付出一片真心。他越来越喜欢小鱼，他觉得小鱼身上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使得他对他沉迷。钢渣觉得不可思议，他又不是没见过女人，到头来居然被一个哑巴惹得魂不守舍。钢渣和皮伴本就是混混，按理来说没有谁瞧不起谁，可是混混中也能因为胆识武力值而分出个高低。钢渣明显是二人中的意见领袖，他看不起同伙皮伴的小偷小摸，扬言要造一颗炸弹去抢银行，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了。皮伴也是个心实的，总是催钢渣，怎么捣鼓个炸药要这么久，搞得总是不能行动。其实钢渣也很无奈，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，拿着炸药去抢银行成了他俩要做的大事了呢？无非是最初钢渣酒后讲狠话，皮伴听了之后认真了，要跟着钢渣一起干，钢渣又不好意思说这是酒话，就被架在高台上下不来了，于是制作炸药抢银行成了他俩这辈子的报复。这天小鱼来告诉钢渣自己要离开几天，判给前夫的那个孩子病了，要不少钱，小鱼要去送点钱，顺便陪陪孩子。钢渣知道小鱼急需用钱，但自己拿不出钱，十分懊恼。小鱼走后，皮伴跟钢渣商量，造炸弹造了这么久还没出来，其实我们不一定一开始就要抢银行，可以干很多其他的事儿。那些在钢渣看来都是小打小闹的事情，从皮伴嘴里说了出来。直到皮伴说道，我们可以去搞的士司机，他们一般身上都揣着千把块钱，有些怂的那刀子一晃，他们就把钱交出来了。钢渣觉得可行，于是两人就行动了。 案发，老黄去到现场，死者是于新亮。急于办案的副局长把这起案件和这座城市频发的倒车案合并，但老黄从案发现场的判断来看，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。在距离案发现场一定距离的地方，老黄捡到了一个帽子，这是一个新帽子，没戴多久，牌子货，要几十块钱呢。谁的新帽子掉了不捡呢？除非他特别着急。凭着多年的经验，他很快把焦点锁定在这顶帽子上，从而判断第一现场是捡帽子的地方。老黄在于新亮的葬礼上见到了小鱼，但两人只是一点头，小鱼就被一个长着鱼泡眼的陌生男人叫走了。老黄多年的经验觉得那鱼泡眼有点不一样，就多看了一眼。也是在那晚，钢扎知道他们杀死的居然是小鱼的哥哥。市局的倒车团伙抓捕归案的时候，那些交代的车中并没有于新亮的车，于是老黄就申请这个案子单独成立，自己带队去办这个案子。这个小城里卖这个帽子的牌子共有五家连锁店，他们从此着手从销售记录上查，要求售货员一遍遍地回顾购买的顾客。小鱼很快就被指认了出来，是啊，一个描述不清的女哑巴来买男士帽子，售货员印象当然深刻。是小鱼吗？当初捡到帽子时，老黄戴在头上，闻到了那帽子上爽身粉的气味。现在的理发店谁还用这个？是小鱼吧？小鱼的店里就给顾客用这个爽身粉。那这帽子是不是小鱼买给哥哥于新亮的呢？这就说通了，帽子可能是于新亮被害时从头上脱落的。但老黄并没有放松警惕，他让小崔盯紧小鱼，看他跟什么人接触。小崔观察了几日也没有发现什么，小鱼的日子过得实在简单，更何况小鱼也认识他。他就问小鱼认不认识这顶帽子，小鱼一看那帽子眼泪就出来了。小崔只当这就是小鱼买给哥哥的帽子，而敏锐的钢扎发现了小崔的到来，他知道自己必须要走了，他依依不舍地和小鱼告别，并且约定春节再回来。而此时于新亮的出租车在另一个地方的水塘里被发现了，老黄赶到现场，但现场的足迹已经被破坏了，无法找到线索，跟当地人打听也没有摸出有用的信息。于是老黄决定开始摸查，把那个村及周边村符合年龄的男子信息全部筛查一遍。看似是个艰巨的工作，谁知刚开了个头，老黄就看到了一个人的信息，那人就是于新亮葬礼那晚叫走小鱼的鱼泡眼。鱼泡眼叫皮文海，他和小鱼什么关系呢？小鱼和这个命案有关系吗？老黄陷入了深思。老黄和小崔去到小鱼的理发店，打算在对街找个观察点，想看一看小鱼和谁接触的比较多。刚好看到电线杆子上有招租广告，而这个房子就是之前刚扎住的那一套。老黄看了看位置，没有比这个房子更好的观察点了。房东给他们开门时不断地吐槽上一任租户，说他是人渣，说他们拖欠房租，自己渣不说，还把对街那个哑巴勾引过来，天天在房里搞。这句话让老黄眼睛一亮，老黄拿出皮文海的照片给房东看，房东指认出这就是租户的其中一人，而再三询问却发现房东根本没见过另外一个人，因为跟房东打交道的都是皮文海。无奈，老黄打起了小鱼的主意，他知道小鱼可能正思念着什么人，便找人说服小鱼，告诉他只要天天看那人的照片就可以缓解思念之情。可是小鱼没有钢扎的照片，那人便带着老黄找来的人像拼图专家，让小鱼描述拼凑钢扎的画像，小鱼心思简单就答应了。很快有了钢扎的画像，案件就变得简单的多了， 皮瓣和钢渣很快被逮捕。当然，这抓捕的细节在这本书里也非常值得阅读，我在这里就不跟大家一一介绍了。钢渣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交代了他的犯案动机和经过，末了还央求老黄在除夕夜的时候去看看小鱼，因为他们说好了除夕夜相见，小鱼等不到他会难过的。那时距离过年还有两个月，在这两个月中，老黄又遇到了新案子，比如造假证的。在侦破这个案子的时候，他遇上了小鱼。小鱼当时居然傻乎乎地去购买什么赦免证，比如要调去省厅工作的副局长突然被杀害，案发现场保护完整。老黄以为这个案子简单，却没想到迟迟没有进一步线索。时间很快来到除夕夜，老黄一步步朝着笔架山走去，他并不十分有勇气，他不知道怎么面对小鱼，只是知道这一刻小鱼是渴望见到钢渣的，因为那简陋的店面挂起的一长溜灯笼迎风晃荡，山顶太黑，风太大，忽然露出一间挂满灯笼的小屋，让人感到格外刺眼。在这个寒冷的夜里，小鱼守着那个小屋，一个人张灯结彩。故事到这里结束，又好像没有结束。老黄手里毫无进展的案子会侦破吗？小鱼该如何接受这一切呢？将来的日子如何继续呢？只能有时间来回答了。可是正如作者所说，把事情推诿给时间其实非常油滑，话没说死等于什么也没有说，因为时间是无限的，时间还将无限下去。一个人张灯结彩这句话本身就有致命的吸引力，这是一句把孤独描写到了极致的话语。这句话的张力可以用来形容这书里的每一个人。小鱼守着他的小店，张灯结彩，满心欢喜等一个永远不会赴约的人。而那个混混钢渣，本来可以在朗朗乾坤折腾人生，可偏偏在黑暗里踽踽独行。他已经过上了走钢丝的生活，却孤注一掷地爱上了小鱼。小鱼需要钱，而他没有。在这个没落的小城里，他靠什么才可以拥有钱？他如何才能给小鱼美好的生活呢？一次出手，便搭上余生。小鱼的哥哥于新亮一个人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，他虽命苦，却从不埋怨人生。他爱护妹妹，却不见得能得到妹妹的理解。他孤独执着地奋斗着，他一分一分地挣着血汗钱，到死还在跟绑匪讨价还价。一个人张灯结彩，这极致的孤独说的又何尝不是老黄呢？他是串起这个故事的人，他对案件的侦破让这个充满悲凉色彩的故事有了极致的物哀之美。可他也是一个人呀，乌烟瘴气的警察局里，他一个人默默坚守着，千疮百孔的生活里，他和妻子离婚，女儿在外地，一个人负隅顽抗，在热闹的生活中，又何尝不是一个人在张灯结彩呢？作者田耳凭借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鲁迅文学奖，也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鲁迅文学奖得主。鲁迅文学奖当年颁给他的授奖词是，各色底层人物的艰辛生活在老警察的尽职尽责中一一展现，理想的持守在心灵的寂寞中散发着人性的温情。其实一个人张灯结彩这本书并没有走进大众眼中成为畅销书的特质，但是顶流明星在访谈中偶尔提及，让作者田耳也当了一回畅销书作家。虽然那提及根本不叫推荐，就是有一次访谈，记者问易烊千玺，你最近在看什么书？易烊千玺说，正在看的书叫一个人张灯结彩，不过刚看了一个开头。就是因为易烊千玺的这次提及，这本在此前默默无闻的小说加印了14次。作者田耳感慨，写了20年蹭流量畅销了一回。 的确非常讽刺。是啊，人生不管如何，到头来你会发现生活的真相真的就是如此，一个人张灯结彩。好的，我是云如，声音图书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一颗无敌黑团团高高里压压里，两个魂穿着粗气烟尘四起，你认得我吗？跟我说那么多句，你要离尊严我熟悉，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当，你别急，你就把头转过去，莫给我消息，我欠你啥子吗？我啥子都不欠你。